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在今天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提醒我们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藏在基督里的。
我希望你们知道，无论是你们感到羞耻的过去，还是现在别人给你造成的伤害，你给别人造成的伤害，或是你们的软弱、罪、羞耻或将来，都被耶稣基督的工作遮盖了。这些不仅是过去式了，而且是被基督的荣耀所遮盖的。
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时，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。当我们接受这个全新身份时，我们会将心思意念专注在天上的事。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关心我们在世上的责任呢？欢迎来到今天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，收听作家、牧师、圣经教师柴佩尔博士的信息，为生而死。柴佩尔博士将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问题的核心。他首先给我们讲了田纳西州一位牧师的故事。
有人认识兰迪牧师吗？他是田纳西州查特怒加市的一位牧师，在一间市中心的教会牧会了多年。他不仅在那间教会无私舍己地服侍了超过了30年的时间，在这30年里，他还是陆军预备役牧师。如果你回想一下，过去30年我们的国家都经历了什么，你就会意识到，军队牧师在我们国家的数次战争当中也被派遣出去。作为牧师和军队的牧师，常常会有年轻人来找兰迪牧师，因为他们在思考未来的路要怎么走，特别是他们要不要参军。兰迪牧师告诉我，当人们来问他，我应该考虑参军吗？他总是回问他们一个问题，让他们想一想，做这个决定会带来的后果。兰迪牧师说，当有人问他，我应该要考虑参军吗？他会回问说，你愿意为你的国家捐躯吗？他说，当他问这个问题时，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，我愿意。所以他就会接着问说，你愿意为了你的国家杀人吗？他说，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就会有更多的犹豫了，因为他们会思考这个问题背后的意义。使徒保罗问了我们同样的难题，因为说到底，使徒保罗问那些愿意委身于耶稣基督的人一个问题，你愿意为了耶稣而置人于死地吗？但他问的是，你愿不愿意置你自己于死地？实际上他说的是，致死你在地上的老我。这些话有极大的挑战。如果保罗呼召我们对主完全忠诚，以至于他问我们，你愿意致死你地上的不属神的老我吗？他知道这样做的挑战非常大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充分理解这么做的原因，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，以至于我们需要这样回应神的旨意，以及我们从哪里获得力量这样做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的3章开篇就解释了我们所处的位置，他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这句话本身有些奇怪，这是复活的语言， 而且使用的是过去式。保罗写信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，他说，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这对每个信徒来说都是事实。你相信这个事实吗？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。但复活就意味着你已经死过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发现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开头这几节的经文中，保罗引用了他之前说过的话，他说，如果你已经复活了，他指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往回看几节经文，你会发现第二章第十二节，保罗是这样描述基督徒的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啊，注意听这个词啊，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我们刚刚为一个孩子施洗，这是一个美好的事工。你注意到牧师做了什么吗？他其实是在给这个孩子颁发了一份死亡证书，这就是洗礼的本质。这可能和你所看到的不一样，但是如果你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，来自犹太教或异教的背景，你就会明白洗礼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人们会说，现在我是一名基督徒了，而这意味着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、过去的喜好、过去他们的心所效忠的对象现在都过去了，就好像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已经死去了一样。现在他们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。他们不再只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，与神立约的以色列民族，也不再效忠异教的神明。现在我的身份、生命、盼望、气息都在乎基督。如果这对你来说听起来很陌生，其实不然，今天也正在发生类似的事。如果一个来自犹太家庭或穆斯林家庭的人成了基督徒，或者在今天的很多文化里，如果一个人说，我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我要在这里受洗，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他的家人通常都会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的家人会说，你对我们来说已经怎么样了？已经死了。有些人听过这个轰动世界的新闻，在摩洛哥，有一名年轻的穆斯林，他成了基督徒。他一受完洗，就有穆斯林极端分子向他连刺了好几刀。他最终获救了，被带到了美国，但他发现，雇凶刺杀他的竟然是他的家人。你对我们来说已经死了。但是使徒保罗说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。当你受洗的时候，你在宣告一种生命的结束，但同时是另外一种新生命的开始。虽然你的老我已经死了，但你有了一个新我，就像基督一样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现在也叫你活过来。你是与基督联合的，因为他现在坐在哪里呢？在神的右边。所以如果你与他联合，你也就坐在神的右边。这就是保罗在阐述的观点。在第一节他说，记得吗？你和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因此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如果你不仅与基督一同复活，还与他一起坐在天上神的右边，你就要好好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了。保罗说，你不仅仅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你还和基督一同坐在神的右边。这话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之前说过，对我们不具有犹太背景的现代人来说，基督坐在天上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明白它的重要性，就需要翻到希伯来书，在希伯来书十章第十一节，我们读到一些关于旧约祭司的特别之处。旧约里的祭司要为神的百姓献祭，这样他们的罪才能够被除去，才能够与神和好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描述了旧约祭司的工作，这节经文说，凡祭司怎么样呢？天天站着，不是坐着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了赎罪祭之后呢，他做了什么？他坐在神的右边。你必须明白这为什么重要。想一想，你对旧约献祭制度了解多少？你可能会记得，每年一次的逾越节，家家都要献上逾越节的羔羊。这听起来挺美好的，但我希望你能够想一想，实际上会发生什么。数以百万计的百姓，成千上万个家庭，每天轮流献上羔羊，这意味着羔羊的血都流到了街上，祭牲的皮毛发都被丢在火里烧了，内脏塞满了沟渠。当每一天有成千上万只羔羊被杀的时候，就会是这样的一幅场景，而这只是一年一次的献祭。不止如此，你还记得在不同节期的时候要献上出熟的土产和头生的牛羊吗？在农业社会，农夫和那些照看土地的人会献上神所赐的头生的和出熟之物给神，仿佛在说，这是从你来的，不是从我们的善而来的。所以不仅有每年一次的献祭，还有各个节期的献祭，不仅有节期的献祭，还有每月的献祭。每个月新月的时候呢，要为百姓的罪献祭，使百姓与神和好。不仅有每月的献祭，还有每周的献祭，因为每个安息日都要为百姓在过去这一周所犯的罪重新献祭。不仅有每周的献祭，还有每天的献祭。不仅每天都要献祭，还有早祭和晚祭。不仅是早祭和晚祭，还有按指示百姓可以自己献的祭。所以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，这些一年献一次的祭，每个节期、每个月、每周、每天和个人所献的祭周而复始，流淌的鲜血和翻滚的浓烟，满城的恶臭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只羔羊走上了各个他，把他自己献在了十字架上。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祭坛的火熄灭了，浓烟不再翻滚，隔在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成了两半，而我们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。这个祭是一次而且永远的。接着大祭司做了什么呢？他坐下了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救赎之功完成了。所以保罗对神的百姓说，你的过去，你感到羞耻的事，你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，你希望过去的事，这些不仅都已经死了，你还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和他一起坐在神的右边。这意味着过去你费力想要赢得神的接纳，仿佛在说，他还不满足吗？他会饶恕我吗？我还能够和他和好吗？所有这些痛苦和努力都已经结束了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安息了。我们同耶稣基督一起坐在他的右边， 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是由我们所处的位置决定的。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并和他一起坐在尊位上，就是神的右边。这是我们现在的身份，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女，神看我们和看基督一样宝贵。为了清楚说明这一点，使徒保罗还挑战我们要继续的思考。他在第三节说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。如果神在你身上的功完成了，你就是死了。但事实不仅如此，你不仅死去了，记得第四节开头怎么说吗？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，所以基督是你的生命。这真是奇妙。当我死去的时候，我从前的身份就不再有了，我换上了新的身份，那就是基督自己的生命。以至于保罗说，你的生命连同你的软弱、你的脆弱、你的罪、你的羞耻、你的失败，你的生命现在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。因此在神面前，你的身份就是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，那就是基督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。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真理的意义。我有个小女儿，我和妻子有三个大一点的孩子，但小女儿比她上面的那个小八岁。你们当中有些人的家庭可能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的这个女儿还住在家里。我们试着用特别的方法来给予她我们的关注，好让她知道我们爱你，和爱你的哥哥姐姐们一样。作为未成年孩子的父亲，我会和他一起玩游戏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在饭后一起玩一个叫做餐巾大战的游戏，你们当中有些人也会玩，对吧？晚餐之后呢，我的手在餐桌下面悄悄地揉起我的餐巾，好像我女儿完全没发现一样。当她被什么东西吸引了注意力时，我就拿我的餐巾子弹扔她的脑袋。我扔到了，她当然也会抓起她的餐巾向我丢过来，然后战争就开始了。我得告诉你，我扔得比较准，我总是会赢，我总是会赢。但是我女儿找到了对付我的方法，你知道她会做什么吗？她会起来躲在她妈妈的身后，因为我不会用餐巾去扔她妈妈，这样她就不会在我的攻击范围之内了。使徒保罗稍后就会告诉我们，神的愤怒会落在那些没有藏在耶稣基督里的人身上。但是他说，对于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来说，他们藏在了他里面，就是在神面前。神公义的愤怒会落在有罪的人身上，但是不会落在神百姓的身上。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就与他一同坐在神的右边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的死也被基督的生命取代了。基督挡在我们前面，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。即使面对神的愤怒，我也是藏在他里面的。这个真理何等宝贵！我现在不仅同基督一起复活坐下，我还死去了，藏在他里面了。保罗希望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特别待遇并不仅限于过去发生的事，因为复活在信靠基督的人身上是已经发生的事实，甚至老我死去并藏在基督里也是已经发生的。但这不是故事的结束，我们的特别待遇比这些更大。在第四节，保罗这么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我真想停下讲道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默想这句话。基督 是你的生命，他代替了你。无论神要怎么责罚你，现在都责罚在了基督的身上。这句经文说，基督是你的生命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如果你这样紧密的与基督联合，他的身份就是你的身份。那么注意第四节所说的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我们因着与基督联合而蒙受的祝福，这个地位不仅是过去的，也是将来的。现在是棒球冠军赛季，你我都知道，如果一个击球率颇高的击球手在系列赛中17打0中，解说员会怎么说呢？他们看到这个击球手上场的时候就会说，啊，他要打一个好球了，对吧？可能不是当下这一球，但迟早这个击球手会打出一个好球。使徒保罗是如何谈论耶稣基督的呢？他快要显现了。当他显现时，谁会和他一同显现呢？是我们。经文说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我理解的是，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3:2所说的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怎么样呢？像他。好好想一想，基督要驾着云在荣耀中降临，吹响那最后的号角。基督要同众天使一起显现在天上的荣耀中，当他显现时，我们要像他。 C.S. 路易斯在他有名的讲道《荣耀之众》当中，他试着帮助我们理解这件事，他是这样说的，这就像是你认识的一个最无聊最无趣的基督徒，当基督再来时，如果你看到他在荣耀中显现的样子，你会巴不得上前去跪在他面前敬拜他。我希望你们想想这个事实，想想坐在你旁边的人，不要去看他，这挺让人尴尬的。如果你能够在基督再来时的荣耀里看见他，你会巴不得上前去跪在他面前敬拜他。但这不是他们的荣耀，而是基督的荣耀成了我们的荣耀，因为我们已经与他联合了。这就是保罗对你我所说的，我希望你们知道，无论是你们感到羞耻的过去，还是现在别人给你造成的伤害，你给别人造成的伤害，或是你们的软弱、罪、羞耻或将来，都被耶稣基督的工作遮盖了。这些不仅是过去式了，而且是被基督的荣耀所遮盖的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现在我们和柴佩尔博士一起讨论几个问题。柴佩尔博士，基督徒应该多常去想自己在荣耀里将会是谁这件事呢？
他们在荣耀里将会是谁？我在想听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想什么？他们想到了谁呢？他们应该如何去想他们在荣耀里的身份呢？他们不会是摩西、约书亚、耶稣或拿破仑，他们仍然是他们自己，但是他们将会是完全的自己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荣耀中与耶稣永远同在，并不代表我们都长出了翅膀，在9层天上弹琴，这不是我们完全时的样子。完全是指一个人不再犯罪了，他能够完完全全的被爱，也能够完完全全的爱人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的救主全然爱我们，我们与他同在。圣经说，那里没有黑夜。 我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想大概是说，基督的爱时刻环绕着我们。我认为这应该不是指我们永远都不睡觉，我不太确定，但我想他的意思是，基督的温暖、爱和美不仅时刻环绕着我们，我们也时刻反射这些荣光，我们已经成为完全的了。我们不再为自己感到焦虑，我们不再为我们的处境感到焦虑，我们不再对他人苦读，我们已经完全了，并在圣灵里与耶稣有一个完全的关系。你相信吗？我们的身体也会是如此，我们不再有疾病，不再会受伤，我们的身心灵都是完全的。常常去想这件事不是坏事，我不想整天都坐在那里想这件事，但是在生命的艰难时刻，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够记住，这不是最终篇章，还有更好的事情在前头。
确实，主呼召我们致死地上的老我，为什么这对我们来说这么难呢？这意味着我们要丢掉我们一些个性吗？
不是的，实际上这是很多人的误解，他们认为当你成为一名基督徒时，耶稣会改变你，你会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个性。我想有一句老话说得对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时，神几乎不会改变我们的个性，而是将其圣化，对吗？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外向爱交际的人，我想你还会是一个外向爱交际的人，但也许你爱交际的表现方式，无论是言语习惯，或者是自私的行为，或是喜欢博得别人的关注，这些可能会改变。
嗯，也许会更柔和些。
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，我觉得你也不会突然变成一个外向的人，但从前因为焦虑而导致的内向，则会变成因为内省、体恤和关心他人而有的内向。我想到我的一个建筑师朋友，他曾经这么想，哦，我是一名基督徒了，我将来会当牧师。不是的，就做一个基督徒建筑师也很好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彰显神的荣耀。神不会改变我们的个性，他会让我们的个性变成他本来该有的样子，他会将它圣化，这是一件好事。
嗯，谢谢您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买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买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